被定十架的王第五章能力。有一天，他将平静所有的风暴，平息一切的巨浪，他将摧毁灭亡，击打裂痕，杀死死亡。他做得到，只因他在十字架上时，就是被丢入最猛烈的风暴，卷入罪恶与死亡的漩涡。耶稣被丢入的风暴是永恒公义的风暴，是我们犯罪所欠下的债，那个风暴不会止息，直到它被除掉为止。随着马可所说的每一段故事，关于耶稣是谁的讯息也揭露的越来越多，他的能力、他的目的以及他对自身的理解，马可像个专业的说书人，一步步逐渐将耶稣展现出来。不过他同时也是个忠实的记录者，下一段故事从一开始就描述了许多细节。圣经学者包恒在他的著作《耶稣及目击者》中，检视了由目击证人回忆事发经过的特征。目击证人的陈述所具有的特征之一，就是会夹杂一些不相干的细节。创作与虚构故事所描述的细节，都是为了故事的发展或是作者有意传达的讯息。然而目击证人记录下许多细节，纯粹因为他们就是记得这些。没错，如今的创作文学家通常会刻意加入一些小细节在故事中，这让整个故事看起来更有真实感。不过古时候传奇小说的创作并不流行这种手法。根据包恒的研究，认为马可福音是虚构的学者，对于以下即将读到的那段故事中，马可为何要加入那些细节，都有解释上的困难。像是为什么马可要告诉我们耶稣坐船渡过加利利海时，还有别的船在他们周围，或者当他写到耶稣在船上睡觉时，还整个枕头，这类细节对于故事的情节发展或角色塑造都没什么帮助。20世纪初的圣经学者文森·泰勒说，这些细节对故事来说根本没必要，也因此呈现故事就是真实追忆的记号。所以马可给的就是彼得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故事全是关于耶稣的大能，是真实发生的，让我们登船和耶稣的门徒一起学习体验这份能力吧。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马可福音4章35至38节。加利利海是低于海平面700尺的内陆湖，而就在它北方30里处的黑门山则有9200尺高。从山上吹来的冷空气不断冲击着湖面上升的暖空气，结果就会造成大雷雨或刮大风。在加利利海上捕鱼的专业渔夫，像耶稣的门徒，都很习惯这样的天候，因此这次的暴风想必是异常惊人。因为就连经验老道如他们这样的渔夫都以为自己这回死定了，他们向耶稣呼求，老师啊，我们快死了，你都不管吗？耶稣如何回应呢？马可接着描述，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马可福音4章39至41节。耶稣醒来后，发生了两件令人惊讶的事。第一件是他所说的话，只是极为简单的一个命令，他没有自我激动，卷起袖子，挥舞魔杖，没有使用任何咒语，他说，住了吧，静了吧，就这样而已。面对狂风巨浪，他就只是说，住了吧，静了吧，就像你对一个耍赖的小孩说话一样。 接下来更让人诧异的是，暴风竟然也就像个听话的孩子顺服了耶稣，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这句话乍听有点冗长，直到你明白马可前一句指的是风，而下一句则是指浪。大大的平静照字面上可以翻译为完全的静止。你曾见过无波无浪静如镜面的湖水吗？甚至可以清晰地映照你的脸。当耶稣斥责之后，风就止住，那很可能只是巧合。但是只要你曾经搭乘游轮旅行，或是住过湖边，你就知道即使狂风止住，暴风停息，水面的波浪仍会不停地拍打翻腾，延续好几个小时。然而当耶稣一句住了吧，静了吧，不止暴风马上平息，就连水面也立刻平静无波。古代众多文化中有个颇为一致的看法，就是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掌控海洋。古老文化与传奇中，海洋象征着无法阻挡的毁灭势力，来势汹汹的海洋代表一股难以压制、势不可挡的力量，只有上帝可以掌控。你听过11世纪时的一位丹麦国王克努特大帝的故事吗？他身边那些阿谀奉承的侍臣极尽所能的巴结谄媚，他回应，难道我是天神？于是他走到海边，对着海浪说，停住。当然海浪仍然兀自拍打上岸，他说，只有上帝能够让海水静止，我不行，所以我不是上帝。然而耶稣却能够施展那只有上帝拥有的力量，而且别忘了，耶稣并没有施法念咒，也没有向一个更高的权柄呼求。如果你翻阅任何有关医治神迹的古老传奇，其中的治疗者通常都会求助于一个更伟大的力量，他们会说，奉什么什么之名，我现在要干什么什么。而耶稣就只对暴风说，静了吧。当耶稣在安息日与法利赛人对峙时，他表示，我不只是某个有权柄可以命令你遵守安息日的人，我就是安息的本身。而现在耶稣透过他的行动再次展现，我不只是某个拥有能力的人，我就是能力本身。这浩瀚宇宙中的任何人事物所具有的任何力量都是从我支取的。这是个强有力的宣告，如果这是真的，他到底是谁？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在此有两个选项，你可以辩说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巨大风暴过后的产物，你的存在纯粹是意外，经由自然界盲目而狂暴的力量，经由宇宙大爆炸，而当你死亡，你会归于尘土，等太阳再度升起，周围不会有人记得你做过的事，到头来不论你这个人是残酷无情或是和蔼可亲，都没有长久的差别。然而如果耶稣就是他自己说的那一位，就有另一个看待生命的方式了。如果他是掌管风暴的主宰，那么无论这世界是什么样子，或者你的人生是什么景况，你将发现耶稣能够提供你能想到的一切医治、安息与能力，无法掌握的能力。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中门徒的情绪反应。门徒叫醒了他，这里的他指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耶稣平静风浪之前，他们很胆怯，但在耶稣平静风浪之后，他们却大大的惧怕。为什么？马可说，耶稣醒来以前，那艘船几乎要沉没了，船要满了水，门徒们向外舀水的速度不够快，他们知道这艘船马上就要淹满水，大家都活不成了。他们摇醒耶稣，对他说，我们快死了，你都不关心吗？这幅景象触动我们的心弦，因为每一个在世上试着活出信心生活的人，不时会有这种感觉。 当每一件事都出了差错，你正不断地往下沉，上帝却似乎在打盹，不在场或根本没注意。就像这些门徒所想的，如果你爱我们，就不会让我们遭遇这些。如果你爱我们，我们的船就不至于快沉了。如果你爱我们，应该不会让我们深陷险境。耶稣平静暴风之后，对他们的反应做出回应。他有没有说，我可以理解你们的感受？没有。他问他们为什么害怕。你能想象门徒听到以后作何感想吗？你问我们为什么害怕是什么意思？我们害怕船快要沉没了。我们也担心你根本不爱我们，因为如果你爱我们，就不会让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耶稣真正的想法。你们的假设前提是错的，你们应该更认识我才对。我确实会让我所爱的人经历风暴，你们实在没有理由惊慌的。如果他们在风暴当中没有什么理由惊慌，那他们在风暴平息后就更没有理由惧怕了。然而马可写道，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为什么他们在风暴平息后比在风暴当下更加害怕？因为耶稣本身就如同风暴一样，完全无法掌握。风暴有着巨大的力量，是他们无法左右的。耶稣拥有的则是更加无穷广大的能力，他们更不可能掌握它。不过这两者存在极大的差异，风暴并不爱你，自然界的力量会不断地耗损你，甚至摧毁你。如果你活得够久，最终你的身体会停止运作，然后死亡，也可能死亡来得更早，遇上地震、火灾或其他灾难。自然界那无法掌控的力量是狂暴、猛烈且势不可挡的，你迟早都得屈服。你可能会说，没错，但如果我归向耶稣，他也一样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他会让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他不按照我的计划或我认为合理的方式行事。不过如果耶稣就是上帝，他的全知全能就有足够的理由让你经历无法理解的事。虽然他的能力不受束缚，但他的智慧与慈爱也一样毫无限制。大自然对你是漠不关心的，但耶稣对你却是满怀着无法抑制的爱。如果门徒早知道耶稣爱他们，早就真正的认识他既是全能也是慈爱的主，他们就不会害怕了。他们的假设前提，如果耶稣爱他们，就不会容许坏事发生，是错误的。他可以爱某些人，而仍然让不好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因为他是上帝，因为他的意念高过他们的意念。如果你的上帝拥有足够的伟大与全能，却因为没有挪去你的痛苦而令你愤怒，那么这位拥有足够伟大与全能的上帝也有理由让你无法理解他的作为，这是无法两全其美的。我的老师伊丽莎白·艾略特一语道尽，上帝就是上帝，正因为他是上帝，他值得我对他的尊崇与服侍。唯有在他的旨意当中，我才能得着安息。就算我竭尽所能地揣想他的心意，那份旨意也必然是无穷无尽、无法测度、无可言喻地超越我的理解。如果你任由风暴摆布，他虽拥有无法掌握的力量，但他并不爱你。你唯一的安全所在是寻求上帝的旨意，然而由于他是上帝而你不是，因此就算你极尽所能地揣想他的心意，上帝的旨意就是无可避免、无法测度、无以言喻地超越你的理解。他是安全的吗？他当然不是安全的，谁说他是安全的了？然而他是良善的，他是那位大君王，代价高昂的能力。耶稣接着问门徒，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句话又可以翻译成，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措辞，借着这样的问法，耶稣提醒他们注意信心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他的力量，而是他的对象。想象你不小心从悬崖边跌落， 崖壁上正好有一根突出的树枝足以支撑你，但你当然不知道它是否足以支撑。当你摔下去，仅有的时间只够你抓住那根枝子。你需要有多少信心才能让那根枝子足以拯救你？你必须完全确定它能拯救你，它才能救你吗？当然不是，你只需要有足够的信心去抓住那根枝子就好了。因为真正救你的并不是你信心的品质，而是你信心的对象。你对那根树枝有什么感觉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根树枝，而耶稣就是那根树枝。让我们回到之前我提过的麦克唐纳所写的《公主与哥布林》的故事。那位高大魁梧的年轻矿工柯蒂被妖精哥布林抓住，关在一个洞穴里。一天晚上，小艾琳听见妖精们跑进他家，他拿出神仙奶奶给他的神奇之线，开始跟着线往前走。那条线带领他直接走入他最害怕的黑暗洞穴，但他凭着信心跟随，结果就找到了柯蒂，并将他救出来。然而柯蒂看不见也感觉不到那条线，他对艾琳说，我非常感激你救了我，但我并不相信你的奶奶，也不相信那条线。艾琳生气地反驳他，要不是那条线，我哪有可能救到你。而之后当神仙奶奶出现对艾琳说，柯蒂是个好男孩，也很勇敢，难道你不高兴把他救出来吗？是很高兴了，奶奶，艾琳说，但是当我告诉他真相，他竟然不相信我，他这样很不好哎。而他的奶奶这样回答，人们只能相信他们所能相信的，那些相信比较多的人，千万不要去苛求那些相信比较少的人。要不是你之前经历过一些事，我想你恐怕也无法如此相信吧。麦克唐纳在此提出的观点极为重要，也非常符合圣经。那些相信比较多的人，千万不要去苛求那些相信比较少的人。为什么？因为信心终究不是一项可以培养的美德，而是一份礼物。如果你很想相信却做不到，别再向内心探求，你要寻求耶稣，对他说，请帮助我能够相信，向他求，原来你才是赏赐信心的那一位。我一直想靠着自己得到信心，我理性思考，沉思默想，每周参加教会，就希望有篇信息能够打动我。如今我明白，你才是信心的源头，请将信心赐给我。如果你这么做，你将发现耶稣早就不停地寻找你，因为他是信心的原创者、供应者，也是信心的对象。对于这段平静风浪的经文，我们的反应似乎也有点不同。门徒老是把事情搞砸，而我们通常也会笑他们，哎呀，他们就是搞不清状况啊。但在这件事上，我们笑不出来，对吧？我们其实蛮同情他们的。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风，耶稣又在睡觉，眼看船就要沉了，他们的信心瓦解了。他们很可能想着耶稣根本就不爱我们，然后等耶稣醒了又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知道我有多爱你们，就会保持镇定了。我们不禁暗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嘛。我们知道自己无法沉着冷静地面对风暴，但是我们知道一些门徒那时还不知道的事。我们拥有的资源能帮助我们，无论外在环境如何狂风肆虐，内心世界依然能够沉着冷静。我给你们一个提示，马可用来描述这个事件的遣词用字是刻意选择近似旧约中著名的约拿故事的措辞，几乎是一模一样。耶稣和约拿同样都在一艘船上，两艘船也同样即将被暴风吞噬。两处经文对暴风的描述也几乎一样，耶稣和约拿都睡着了。两个故事里都是水手叫醒睡觉的人说，我们快死了。两处也同样都因神圣大能奇迹般的介入，风浪就平息了。不仅如此，两个故事里的水手都在风暴平息之后更加惧怕。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只有一点不同，当海浪翻腾之时，约拿对那些水手说，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如果我丧生， 你们就能逃过一劫，只要我死，你们就能活。”他们就将他丢进海里。而马可的故事里就没有这一段。然而真的没有吗？我认为如果我们稍微站远一点，从福音书其余的叙述整体来看，耶稣马可在此显示两个故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一样。马太福音第12章记录耶稣曾说，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就是指着他自己说的，我才是真正的约拿。他的意思是，有一天我将平静所有的风暴，平息一切的巨浪，我将摧毁灭亡，击打裂痕，杀死死亡。他如何能做到？他做得到，只因他在十字架上时，他就是被丢入像约拿一样是自愿的最猛烈的终极风暴之中，深陷最凶险的惊涛骇浪，卷入罪恶与死亡的漩涡。耶稣被丢入的风暴是唯一能够淹没我们的风暴，那是永恒公义的风暴，是我们犯罪所欠下的债，那个风暴不会止息，直到将它除掉为止。如果耶稣低垂着头屈服于那个终极风暴的画面撼动你心，你就绝对不会说，上帝啊，你都不关心吗？而如果你知道在那个终极风暴中他都没有离弃你，当你现在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为什么以为他会弃你不顾？而且有一天他一定会再回来，永远的平息一切风暴。如果你让耶稣进入你心，你会知道他爱你，你将明白他关心你，然后你会得到力量，沉着冷静地面对人生的任何处境。艰难恶水我唤你前行，悲鸣河流将不致泛滥，因我与你同行，困难变为祝福，深沉悲痛得着圣化，倚靠耶稣的心灵得着安息。我不会任凭仇敌夺去那颗心灵，即使地狱阴间试图动摇，我也绝不放弃。